拜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说我们靠近你，你就必定靠近我们。主啊，我们能够靠近，因为我们知道你在哪里。我们靠近你，因为你，我们知道你在这里。主，因此我们真知道，不是你，我们先来找你，乃是先你在那边等着我们。所以我们真相信，当我们靠近你，你就必定会靠近我们；当我们寻找你，就必寻见；求就必得着。叩门的时候，你在里面，你一定为我们开门的。这何等的真实，你的同在！主啊，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啊，何等的宝贵，因为你同在，就显出你的荣耀，显出你的大能，显出你的智慧，显出你的怜悯跟慈爱。所以你说，凡来到我面前的，你一个都不会丢弃。我们有失信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你从来不会失信，你从来没有软弱。哦，主啊，因此我们定义，凡来到我面前的，我们必定会重新得力；凡来到面前的，必定能够像如鹰展翅上腾。哦，凡来到面前的，绝对不会失望。主啊，因为你是那位赐给我们生命的神，你是那位掌管我们生命的神。主是啊，你是保守引领看顾我们，叫我们生命有能力的神。也是主，我每个早上来面前就是要亲近，亲近就是为了遇见你。不能花多少的时间，不能花多少的这个力气功夫，主啊，我们敢说用代价，比起在十字架所做的，主啊，我们真做了一点，真的算不得什么。但主，我们知道你知道我们，你怜悯我们，你爱我们，所以你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我们来到你面前，原来你就在这里。来到你面前，我们的需要你原来早就知道。我们来到你面前，你说你早就有预备。哦，神啊，神啊，带领我们，把我们带进新的当中。借着我们这样的敬拜，借着我们这样的在你面前倾心堂这个吐意的这个祷告，借着我们从你里面对你发出的呼声，是吧，让我们的祷告真是能够成为一个馨香的祭。哦，不像你提醒我们的，我们不要祷告不再多言多语，不只是重复讲一些宗教的话，让每句话因为从我们的心，从我们的灵，从我们的人的深处，是吧，当我们献上这样的赞美的时候，我们就真知道我们遇见那些我们眼睛看不见但却是在那边等着我们的神。我们眼睛看不见，但我们就听见他跟我们讲话的神。主啊，有时候我们说神啊，我们要摸着你，但主啊，好像说我们没有摸着你，却是你先摸着了我们。你摸着我们的身体，就叫我们这个人刚强起来；摸着我们的心，叫我们的心中平安起来；你叫摸着我们的灵，我们的灵就跳跃起来。神啊，你何等的真实，你在这里，你在这里。主啊，像诗人说说，你在我们就是想到以为你不在地方，你早就在哪里。哦，我们想到那个事情可能你根本不会知道，你早就看见，你早就为我们预备。所以当我们走在新的当中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门虽然是窄的，但确实是开的。那条路虽然是窄的，但是是你陪着我们走过去的路。哦，神啊，这年来都是你的恩典，都是主耶稣，你复活，你升天，你坐在父神右边，而且如今照着你的应许，你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哦，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良人，你是我们的这个好朋友，你是我们的救主，你确实是我们生命的主。主耶稣基督，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就继续把我们引到你心的里面，把我们带进心的里面。主啊，你要来做我们的王，你要做我们生命的王，你要做我们生活的王， 哦，我的王，我的王，我的王，哦，向我们显现，把你的心向打开，因为我们要进到你的国度，我们要活在你的国度，因为你答应我们，因为有一天你定要我们与你一同来掌王权，一同坐在天上，一同来经营父神交给你的国度。神啊，圣灵把我们带进这样一个应许的里面，带进这样一个恩典的里面。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神，你是活神，你是真神，你是我们的神。愿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单单的归给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 感谢主。很久没有这样，我睡不着觉晚上。所以醒过来的时候也晚了一些，很少，我基本上 我打下去应该睡着，这是我的本领，不然但会睡到一阵子，要大概两三钟头，后面就比较睡得不稳，会那到两三点就很辛苦，因为不知道我该睡下去还是该起来，因为四点半要起来。不过像昨天晚上躺下去睡不着，所以很少有事呀，可能 是年纪大，一方面可能就是慢慢的越来越多的我要专心在后面神给我一些的托付的里面我希望能够做得好，做得有果效求神恩待，所以都为我祷告，求神的恩待。OK, 我们来看第三章，昨天我们读过这一章，我们就来看第一节到第十节。那比较这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讲蛮多主耶稣就是他的成长，也不是蛮多了，基本上记载的不是这么多。但是比较马太来讲基本上马太就记载主耶稣这个所谓的一直到他出来服侍这段时间，主耶稣的整个这个所谓叫 silent, 就是没有声音，就没有记载这个事情。那路加福音倒是记载了一些，那倒是呢记载一些，倒是记载事情，那当时路加福音也记载，其实福音书都记载，但这边讲了蛮多的。那特别讲到为什么这个约翰，因为约翰所传的信息跟主所传的是很相近，基本上是整个旧约的信息一直到新约，不过多一个新约不一样，就是讲天国这个信息，但到新约的时候约翰这样的说，主耶稣讲同样的话，天国近了，那跟约翰跟旧约所说的整在整的国降临，那一宣告这个天国近了的时候，那要知道天国是基本上 kingdom, king 做一个王是有这个所谓的有这个开路先锋的，应该这样说，前面有这样喊，当然王有几种了，就是出来的出巡游，有时候是大阵仗的出来，我们广东人讲的话就轰轰烈烈，所以你远远看不到王，已经知道这是王出来，因为你看到前面那个部队。不过有些人王出来你他站旁边你不晓得，不过这时候这跟旧约不一样，这时候这个王出来的时候是要轰轰烈烈，是每个人都要知道的，是有人在那边宣告的，那施洗约翰成为一个宣告人，所以呢他的一生的存在生跟死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告诉人天国近了，天国的王要来了，他一生只做事情，他做一生也没有记载太多，记载他生活很特别，记载他在传他的信息，他生活很特别，他的信息很特别，跟旧约所讲的不一样，旧约的先知讲了半天还是没有人听啊，是要悔改没有错，不过思想没有讲别的，绝对跟成功神学是完全相反，只讲一件事情，就是人要悔改，然后完了以后还有一件事情，因为有些的在福音派里面有解经，如果施洗约翰是这么一个人物，甚至比喻他是旧约的以这个对啊先知啊，这个以利亚是大有神迹的，不过在约翰看来他一个神迹都没有， 以至于主耶稣可以讲一句话，在先知里面施洗约翰是最大的，在天国里面有一个比他小的比他更加的大，来得更大。在后面如果读到的时候我们要解释，施洗约翰一个神迹都没有，这蛮奇怪的。如果照过去旧约说神用了仆人，多多少少，那干以利亚更不用说了，那摩西更不用说了，等等等等。那大卫从一个君王角度来讲，他是另外一种的，他一个所谓的被驱逐的，甚至带了一讲难听以下的话，带一群没有用人叫做土匪，居然能够建立一个神的国。你就发现施洗约翰有个特别在里面，因为施洗约翰用他的话，我觉得这是从他身上我们讲，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不论神把你把我放在哪一个的环境，不论那个果效有多大，你一定要了解一句话，这是我的老牧师他一直提醒我的，先知里面一个服侍神人最大的是施洗约翰，但是一个神迹都没有。这个事情他解释完了，我觉得对我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但是不代表说在国度里面的人没有神迹。坦白说，我们做的耶稣做，我们要做更大事，所以照着主所安排的，我们会有神的国，天国，我们在神的国里面，我们会彰显神国里面的神迹。再说以这个所谓的这个 dispensation 这个所谓的这个时代来讲，施洗约翰是所谓那个时代过去，不过这个时代交接当中，这个等于说旧约的这个所谓的先知为主开路的这个时代过去。不过这也带出另外一个很重要，基本上解经家都告诉我们，这个所谓的历史学告诉我们，旧约跟新约当中有400年的时间，基本上我们叫做用两个字，一个叫做黑暗的时期，一个叫做没有声音的时期。神 keep silent， 因为没有在人讲话，所以那400年是人类甚至是以色列最悲惨的时候，因为旧约纵然再坏，神还是有讲话，不过这400年没有声音。这就带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个观念。所以呢，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圣经说叫做旷野的声音，有两个角度，确实他住在旷野里面，他呼召不是在城里面找个大场地开个大型布道会，他是在外面喊啊，居然人从里面城里面跑到外面去听他讲道，然后在里面，这个叫做旷野的声音，这是从事实来讲，他在旷野里面讲，但人就涌过去听他讲，悔改就涌过去。那第二个是什么？旷野声音，意思说这40年基本上整个属灵的光景，如果神都不对以色列人说话，那神对谁说话呢？所以40年是没有声音的。那为什么没有声音？又的解经家说，因为声音已经那个阶段过去，不叫过去，因为施洗约翰他的声音是不是讲过去，是要为后面来那个更大的声音要来做开路，因为道不再只是用来讲，道是要落实。主耶稣叫做道，道成肉身要落实，原来就带出另外一个观念来，天国叫近了，不是你们在猜旧约神要建立一个什么国，神的国已经彰显，神的国要完全的显明出来。那就带出另外一个，当这个神的国彰显出来的时候，有个第一个事情发生，就人要悔改。那这个跟旧约是不相同的，旧约没有错，不是先知讲错了，先知确实把这个道理讲，但这个道理听了以后，人家还是听，如果神国出来的时候是轰轰烈烈大有能力的，弥赛亚出来的时候那不得了的，所以这个的弥赛亚应该不是人，比人更厉害，但可能也不是神，所以叫做弥赛亚，叫神出来的救，好像什么，好像旧约这被神呼召出来的叫做这种的勇士，这个首领或许叫做所谓的旧约所讲这些的叫做士师也好啦，救星也好啦，甚至用到旧约的先知，好像 主耶稣 pick 这个 term 叫做人子，好像但以理，好像这个以西结一样。他们认为最多是这样，但没想到道成肉身来到神自己亲自来。单单的这个叫做所谓的为什么没有讲主耶稣从这个所谓的跑到纳撒勒以后一直到成长，为什么没有记载过去事情，倒是用另外一个人叫做施洗约翰。我这样说过，约翰这个名字很多人都叫约翰，不过他叫施洗约翰，他是很特别。所以从某些的角度来讲，他绝对是很像主耶稣，因为信息很像，但是他做的工作跟耶稣是不一样，他只是来做铺路的工作，叫做先锋的工作。真正完成的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所以啊，我听我的老牧师讲，所以他很喜欢，他很羡慕做施洗约翰。那我很羡慕啊，我老牧师给我的影响太大，所以永亮不是灵恩，不要追求那个，小心那个。你看施洗约翰，耶稣说他先知里面是最大的，那最大到时候我们会解释最大的原因，因为先知都在预言主耶稣，没有一个先知是看过主的，看过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就一个先知看过，就施洗约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是最大，先知所期待的只有这个人，只有这个先知看见。那另外一个是在灵里面，在登山变相还有一个先知，其实就是以利亚，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与主耶稣站在那里。不，严格说了，刚讲那个严格说活在地上就是真正的看过主耶稣，知道其实在灵里面他已经感动了。所以你看这样，所以如果你要了解施洗约翰，你有更多的需要啊，从这个圣经还有一些记载啊来记载，那路加福音之记载比较多一点，所以它的特别在这里。 OK， 我们再来读一下第一节到第四节，底下我就讲完这么多事情，我要底下所提的可能我们 focus 是在整个的主题叫做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我们现在读一下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起来读。
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我们要读到这里。所以整个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应当悔改。旧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啊，都明白一点，什么叫做国度，天国这样，基本上天国是显明神的力量。所以呢 ，kingdom 这个字，先从这个字来解释。用现在我们懂的话，就是说一个王所产生的影响力，或是一个王掌管的范围。所以你把 kingdom 把它拆开，叫做 kingdom，king 就是这个王他的掌管的范围，这个王所影响的。这个力量，那还是用这个王角度来讲，这个王一定有能力，一定王就是在世界上，在当时观念里面，如果一个王他是这样最高的，先不要讲神了、啊，就是在人的当中，王这是最 你说有能力他就有能力，你说有资源他就有资源，你说怎么样怎么样，我今天生活好与坏跟他绝对有关，他要我交多少税我就交多少税，他要怎么样怎么样，他定什么法律都他定，什么都他定。这个王如果有这么多权柄能力的时候，他只有给我们一个答应，他从来没跟我说哎，我定这个规条好不好，他从不需要问我们，他要定就定，他说礼拜天休息就休息，礼拜一放假就放假，他要怎么怎么样。不过他唯一的这个跟我们答应我们就是什么，就是如果我们照他的话去照，他要负我们一切的责，起码这是一个对的王该做的事情。所以当你讲到王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所谓的旧约用叫做约，因为这用到神的身上，你一定要明白在约的里面，我已经说过很多次，约今天基督徒为什么一定谈这个约跟 covenant， 就是这 covenant 跟 contract 是不一样的，约旧约叫做旧约新约，叫做旧的 covenant 不叫 contract， contract 是双方面的，你卖个房子给我，你出个价钱，所以是房子，但我们可以谈条件，你房子这样太贵，所以我要跟你讲多少钱，最后我们有个 agreement， 就是你同意我同意，所以呢以这个价钱，我出的价钱你把房子卖给我，所以我把钱给你，我们是可以谈条件，这个叫 contract。 整个的圣经里面讲到约的时候一定要明白，所以怎么盟约了呢，都对，我不要说不对，但是要回答不要把这个弄错了，好像我们跟盟约的时候变成一讲约还是用那个字的话，我觉得很很可惜，我神跟人，所以这个每次听到说神跟人有个盟约，我要去把它弄清楚，是跟这个所谓的大卫跟约拿丹那个叫做朋友的盟约吗？我可以跟神立个这样的约吗？坦白说，神不是跟我们争，但是当神说我要跟你立约的时候，你是站在神是你的朋友，甚至神你是他是甚至一个好像他是一个双方，我们有点平等的，他比较大，他比较有钱等等，但是他有很多房子要卖我一个，所以他多赚点少赚点无所谓，我可以讨价还价。如果是这个观念的话，第一个从天国角度，你对约的了解就错误了。神与我们立约，一讲到神与我们立约，这个约叫做 covenant， 这不是 contract， 这个字是讲到这单面，他跟你立约以后，他定的一切十诫也好什么全都他定的，没有你可以跟他谈条件。但是神说，当我与你立约，当你走在这个约的里面，我不能够勉强你，但是我会答应一件事情，我会保护你，我会供应你，如果饥荒的时候我会供应你 的粮食不缺乏，如果有别国来攻打的时候我会帮你出兵，不论你这个国是很强还是斗大一个国在我的旁边，但既然你与我 立约，我与你立约，你接受这个盟约的时候，我会负你的责任。所以盟约是放在一个大对小，强对弱，这是另外一个观念。神说，这个大国说我定，那最后呢，另外一个，如果表明你对我的这个所谓的忠心，所以平常没有事就没有事，所以如果我是 你这个大国，你在我旁边，我保守你看顾你等等供应所需，如果有一天呢，在你旁边有个国家他跟我对抗的时候，你夹在中间，当那个国家对我对抗的时候，要紧的是你投靠他呢还是投靠我。这就带出一个，今天如果有两个国，一个叫做神国，一个叫 kingdom， 一个叫撒旦的国，你在中间，你既然与我与你立约，而且你愿意守这个约的时候，你不可能跟撒旦的国有来往，你不可能在撒旦的国跟我征战的时候，你在中间还偷偷的帮他一下忙，或者扯我一下的腿。我一定要讲清楚，不然的话我们讲天国太容易了，一讲天国就是神的爱，天国就是神的荣耀春等等，然后天国是说我只要在天国，神要什么我要什么神都会给我，这就是犹太人的观念。 因为他们说我本来就是神的冠冕，因为我是亚伯兰的子孙。 Automatically 自然而然的，只要我做人的几样事情，有神的律法我照样去，我守住什么时候我就念，照去念，然后去读，然后去守，每天等等。然后另外一个，我守歌里有个约。第三个，我有个这么漂亮的圣殿。所以不说吗？ What makes a Jew 一个犹太人的夸口是三样事情。第一个，这个是说他有神的律法，他认识神比世界上所有人都清楚。所以认识神是因为律法，但有没有进到律法那个的约的里面，那个国度的里面，这是另外一件事情。我有啊，我们过年过节都读啊，每天早上都读经遍呢。但问题是说，你的律法只是在外面还是在你？这带出另外一个，叫做约啊，读罗马书我们都读过，这个约叫割礼，一个记号。这个割礼说我愿意信靠，所以割礼的意思就是把那个不洁净的把它割掉，就分别为圣，意思是说跟神立个约，分别为圣。所以呢，保罗在罗马书说，若是你行了割礼，但是你说有了律法，你也行了割礼，但是你守不住律法的话，没有守住律法，只是外面应付的话，甚至所谓的研究的话，你的割礼基本上没有割礼。在罗马书的时候，那是很严重的话，中文没有翻转，因为我们不是很懂割礼，就是以我们认为，因为我们华人没有做这种事。犹太人是很讲究，这个是长子的生出来的几天以后就要把这个所谓的这个羊皮给它割掉，做一个记号，那是很重要。如果没有守住律法，你的割礼就不算割礼，这是中文的翻译。在原来文字是说那个的皮会长出来，这是对犹太人这个大大大大这个不敬的事情。为什么？因为重新的说，你根本不在神国的里面，你更不在神的救赎的里面。但是他们认为，只要我有律法，只要我行割礼，我自然而然，不论我怎么样，就要神国。今天跟成功神学是很相近。只要我受洗，只要我信主，我们传福音也常会讲这话：只要你悔改了，哎呀，神会帮助你啊！等等，这个等，没有这种事情。完了以后。在带上犹太人地上就圣殿有三件事，所以主要说这个殿三天就要毁掉，当时预表他自己三天死于复活。不过犹太人听了很不高兴，因为他们证明，这是最清楚的证明，神的同在又有圣殿。不过主要讲出他们只看重殿的那个的漂亮，只看重殿上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线的这个台是什么座，却忘记了礼物所献上的祭物，或是这个殿里面主要是为这位神，有这个殿没有这位神，这个殿有什么用？所以你会发现神的国这边所讲到的是神掌权。所以把这个归纳起来讲，讲到神国的时候，最简单的话就神掌权，这是最直接的翻译， God reigns， 神掌权。以赛亚书用这个做一个主题，所以神掌权这句话是出于以赛亚书。什么叫神国？就神掌权，就像一个王掌权一样。当你掌权的底下，就带出刚刚我所提的，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王，他有绝对的这个所谓的命令或者安排或者他的旨意。所以如果你在神的国里面，第一个你要问的是神给你什么，或愿意给你什么，或得什么，你第一个要问的是神的旨意。这是整本圣经，人离开了神是因为离开了神的旨意。这是 OK， 我们还后面还在讲。那一讲到如果进到神掌权，你进到神的旨意，那神的约就带出来，既然你在我的旨意里面，我要照我的约，我要保守你，看顾你，祝福你，你的生活会一无所缺。用这个话，天上的飞鸟，野地的花，我会负你的责任。在我的约中，就像不论有什么困难，神会，如果有什么仇敌来攻击你， 因为在约里面我一定要站出来要抵挡这些仇敌。所以你一定要相信，在仇敌在攻击你的时候，这个这样讲可能你不见得这时候，如果你在困难你不见得听得进去。有一天我为一个姊妹，那在国外的时候，她受很多很糟糕的，她小时候她父亲呢就这个在政府呢这个她是一个政府官跑到对岸去后来就不见，以为他这个开飞机也就掉，没想到是怎么样原因不晓得，反正到了八十几岁的时候，七八十再出现，那回到家中，当他离开这个段时间，这个家里面就散掉，这个姊妹当时还没信主，他就被欺负，被家里面的长辈欺负，叔叔伯伯小的时候，然后再欺负。因为大家就说你的爸爸当然是随便乱讲，是死了啊，是这个背叛啊，什么什么一大堆，在家村里面是看不起。然后完以后他开始整个生活，母亲怎么样也不晓得，他没讲，他整个生活就开始乱来，他觉得反正这么糟糕，出来就这么糟糕，就一直糟糕，糟糕到成年了还是很糟糕，他读书的时候生活还是很糟糕，碰了一个男朋友，男朋友等等，到最后还在分开。后面他爸出现的时候，他很生气，因为他觉得一生就这样。OK， 我大概以前很久以前提过这事情，今天我不要讲，我要讲是在这里，他最后得释放，因为他的那时候我是教会负责。他的那个，他是在那个青年牧区，就像他已经就他其实读大学，他已经读到美国来是读研究院，所以他就信了耶稣。完以后，他很多的捆绑在里面，因为他放不下，他想到，他放不下，所以进到捆绑里面。我要。他有为他祷告，我说你就讲讲你的情形，因为我更不认得他。他的传道人在旁边，我们三个人就为他祷告。他讲说：“哦，这很……”就他越讲越气。但我已经信耶稣了，他在捆绑里面了。他说怎么能够？为什么这样？神爱我吗？从小到大，神会爱我吗？你说爱我，他已经信耶稣了，已经受洗了。因为这几个礼拜我看见他的时候，为什么他一定要来找我，因为他传来了，因为他脸是黑的，他几个礼拜没睡觉晚上。你看见他白天哦，主日的时候崇拜完以后我要祷告，他脸是黑的，一讲的时候他气气里面，就说完以后我还没跟他说讲解释太多，他已经气不是气我，他是气如果有神的话，这位神他想到他的一生，这样的神是我要信的，撒旦用这个来影响他信心。我们来祷告，哦，我不要祷告，我说我祷告会生气，我不说过常常有这样，我祷告会神生气，我说你祷告你生气神知道，你不祷告你生气神不知道吗？照样知道。我就那我会喊会叫，我就喊就叫啊，他喊了叫，等他喊了叫完以后，哦，他气啊，咬牙切齿，哭，哭到这个也没声音，气。我只讲一句话，不是我有什么本领，因为我知道我处理不来。我主耶稣向他显现，对他说话，因为他讲了几个，他小时候大概五岁五六岁的时候，然后讲他初中，然后。细节我也没叫他讲清楚，他也没讲清楚，我也不需要他讲清楚，我只用他讲的时间。我说主啊，这时候他在等候，你要不要向他显现？五岁的时候你站在他旁边，纵然那时候他在被欺负的时候，初中高中大学被男朋友丢弃，你告诉他你在哪里吗？你可以告诉他 就在这样，我不晓得多久，他慢慢就不咬牙切齿，慢慢他就放手。因为我跟主说，听到主这样说，因为我在这里，虽然欺负他伤害他，但是他的命还在，如果我不在的话，这个孩子没命都没有。我相信他得安慰，有没有受苦？他有，那个苦伤害有没有在上？有，但他让他更看见一件事情，如果不是主在手，你就知道罪恶有多深，罪恶有多大。但主站在旁边，所以主告诉我，我就讲出来了。因为主告诉我说，如果那时候主不在的话，因为他问了，神如果在怎么会这样？我说如果神不在，我说你命都没有了。我是很小声讲，就我们几个人听得见，我不是大声要跟他讲，我是把我领受讲完以后，既然讲这个，我就把这个讲完完以后，我就为他祷告，让他赦免，让他饶恕。所以这在这个环境当中，突然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不知道要弄多久，我觉得好像神在做工，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工，我也不知道你们做什么。他突然举起一个手来，他为什么这么气他父亲？但我讲过，有一天呢，他回到台湾，就是已经读这边读书了，他回到台湾过暑，他的父亲回来，第一次进到他家门，他在睡午觉的时候，一个强盗跑进来，一个小偷跑进来要偷他东西，没想到，当然本来就只是偷东西，看到他床了，然后他醒过来就喊。那个小偷就来，所谓的看见她也是一个女孩子，才大概二三十岁，二十几岁，就看到她一个人，就准备要欺负她。他就拿起手来，这时候他就跟抵抗了、啊。这个人这时候看到父亲站在门口不敢进来，吓到，他就在喊叫爸爸。爸爸动都没动，还站在门口没有进来。就那个的人一看到有另外人来，他就拿起刀来就砍他一刀，他用手去挡，就砍到手就流血。那个人砍完就跑掉，所以他心中讲着：“爸爸，我恨死你，过去我这么惨都是你，今天我这么惨站在门口，你都一点都没有做，任何事都不做，我恨死你。”这是他讲的故事。没想到当主向他显现走过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他被砍那个手啊，就举起来，他突然蹦句话，你看这不是我叫他讲，他微微笑讲：“主啊，我也流血了，你在十字架流的血跟我的血连在一起，你在十字架为罪人流血，我也流血，我也为罪人流血。”居然他后面讲话：“神啊，饶恕我爸爸。”用这句话是不是一模一样？我不敢说，因为太久以前事情。饶恕他，因为他做的时候他不知道，还是他没有能力，还被释放。你看他脸呢、啊，完全不一样。以前我不知道这叫内在医治，后来我才知道这叫内在医治。内在是不是心理学？让我大胆这样说，因为后面我会碰到蛮多这样事情。主啊，走进去，对他说话，快要走不下去人要死，内在医治，包括释放。这边我讲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神国的大能彰显，人做不了的事情神在做。你可以叫这人悔改吗？你可以叫这人赦免吗？你可以叫这人饶恕？我不是说服他用这句话，你不饶恕父不饶恕你，所以你还是很惨。我同意，因为这是神的话，他听不来就听不进去，就听不进去。这时候他需要神跟他讲，而且是神站在旁边叫他饶恕，那位神站在他旁边告诉他：“我饶恕了你。” 好教他，真的，到现在那知道我投胎二十几年，这最少三十年前的事情，大概过了两三个礼拜，大概一个月左右，这个传单又发炸，牧师你要为他祷告，他最近不好，因为撒旦来控告他，因为在过去当中他已经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多少，他已经把多少个孩子给弄掉，怀孕就弄掉，撒旦控告你，不要以为神饶恕了你，你不会这样，你犯这么多罪。哇，我们为他祷告，神又给我看到一个异象，他所有的孩子是很悲惨，连生出来都没生出来，但这些孩子神都保守他的性命，尤其是他信主以后，这些罪的那个的罪，因为他犯的罪啊，加在这孩子身上的这些罪，我不说这孩子神怎么做我不晓得，或者说姊妹你已经罪得赦免，如果你的罪影响这孩子，你的罪影响这孩子，我相信因为神赦免的罪，神也被这个影响，这个在这孩子身上这些影响全都挪开。本来真的意象就这样看，刚一个水锅，水烧的水，他说的虽然是他说的，我就照他讲，我这几天看到一个大水，做梦就看到那个一锅煮的水啊，水里面好多的东西在里面浮浮沉沉的在烧，好像滚水烫什么，烫饺子一样，我不知道什么，他不是饺子，就一个在那，就一看都他的孩子在滚水里面那样烧，说吓死，有多少个搞不清楚。等到我祷告，我也看到一个异象，我不是故意的，是看到了他讲鬼水，我说姊妹我看到了，这孩子不是在他游泳池里面，他们玩得很开心，他们都在主的怀中，都在主的那边，他就笑起来，后面就没事了，后面他就毕业了，过了三年还两三年，有一天我在教会讲，他还在美国，他进来，原来后来就毕业以后再离开啊，再离开我们教会到别的这个地方去，那个是应该是过年过节他就回来，这跟着以前的老朋友碰会，这他跟我说，他牧师我要告诉你，再过几个月我就要结婚了，他已经订婚了。我要说在这里，我真相信如果神没有让看见这些东西，我还是相信神的话，但是坦白说碰到困难我的信心会上上下下，神的话真管用，只是神的话真管用，神真的这样吗？神真的会饶恕吗？神真的医治吗？我叫他饶恕人，不然的话神很饶恕，真的是这样的一个 formula 吗？是这样一个原则吗？原来这年间神让我看见了，神的话他怎么说就怎么成就，当你照着什么去做的时候，你的需要神会供应，神会供应。如果你照什么去做，你的力量不够，你就不能够解决你的问题，神会解决你的问题。我在讲什么叫国度，在国度当中，主要一个就是你认识这位神了。OK， 认识 fine， 你受洗了，照圣经是这样，你有认识他的话吗？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你走在神话，你才知道什么叫神的旨意，你才知道一个很重要的 key， 你才知道照着神的话去做，你就进到神国的里面，神国的那个应许的里面。因为神国最后的目的，神的能力全面彰显的时候，这个目的就让他旨意行在你身上，神的旨意透过你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天国是包括神的权柄跟能力，你一切所需的都在天国，只有个原则，就是你要走在神的旨意，不是只要有个宗教的形式哦，不是只是圣经的什么这个研究哦，你需要活出神的旨意来，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然后带底下我要讲悔改，悔改这个字最有几个意思，我要讲第一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改变你的思想，最简单的话就 change your mind， 就你的思想。所以整本圣经特别新约好，特别保罗好，他一直提不要笑，要心更新的变化，思想改变是最重要，就你的想法的改变是很重要。那底下问什么叫你改变的想法，很重要的事情，是因为你知道过去所做是错的。如果你永远不知道你过去所做的，如果一个人跟我谈一些事情，牧师问讲，我就跟他说这样做照圣原则是不对的，你告诉我，或者他告诉牧师，我这样做是不得已，我这样做是给我100个理由说他错，就是承认错也没有错到哪去，或者不承认错，底下基本上我不会再做什么，因为我知道他不悔改。所以这个字带出第一个，他改变思想，因为出于他的 remorse 或是 regret， 就他的这个所谓的懊悔，他一点不懊悔，没有用的。他跟你讲更多的圣经知识，他用圣经更多的证实圣经来跟你来回应，圣经这样说，圣经这样说，当然他解经有没有错是一件，就解经对的，他还是说因为时间是这样子，因为环境是这样，或者说如果一个人没有真正悔改的心，基本上他是很难进到神的国，经历神的权柄跟能力，经历神的大能的医治跟释放，经历神的保守看顾，经历神的得胜，对我讲很难。纵然这个人他知道神心意，但是他没有改变他的思想。我不是说你说我好，我读了道圣经，过去你可以读圣经，你有改变你的思想吗？你读了道的圣经，你有改变你的人生观人生价值吗？坦白说，你读了道圣经知道要饶恕，你还是碰到那个人愤愤不平了。你可以做30年50年基督徒，没有改变就没改变。我现在看着真的蛮清楚，我知道那不是神的工，不是我的工作，也不是跟他去跟他辩论他的圣经解释清不清，我知道没有办法，因为这我做不了。他要牵取他的脉，所以圣灵的工作是必须的。不，圣灵的工作第一步，如果你对圣灵的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说也从对呢，就神的话，因为圣经他启示啊，圣经是神的圣灵的默示啊，如果对那话都不看重，但是看重你会还有第二个，他有没有成为你的 conviction， 所以圣灵来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有没有产生一个 convict 的心， conviction 的心，不仅要 change 他们，而且产生一个叫做悔改的心，不仅要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并要回思想改变，思想改变的原因不是因为哦，你信耶稣啦，啊，你就饶恕啦，啊，马上就好啦，问题就解决啦，身体就健康，你不饶恕神怎么医治你？哦 ，OK， 饶恕，神我饶恕，啊，你就赶快我的手就好起来。那我讲信，就讲信。那所以圣灵的功是很重要，这个我要跟灵恩的朋友说，不管神的大能战上产生什么疫病赶鬼，要紧的圣灵有没有在你我身上，或者帮助你在服侍别人之后叫那个心能够改变，他的思想要改变，如果思想没有改变我做不了，你跟他查经，继续跟他查经，查他在他查了5年10年，他思想不改变就不改，为什么？因为他卡在里面一样东西，因为他觉得他没有错。再说他不 remorse， 他不 regret， 他不懊悔的话，事情是永远不会发生。OK， 了解。这个字还带出第一个字，第三个来。既然他知道现在或过去这样的事情发生，或现在有这个东西不对的，神啊，我要改变，我愿意改，所以产生一个改变和事实告诉你，现在这样的光景是不对的，所以你就讲原因，讲原因跟神的话是相反，所以你要改变。那第三个是什么？很重要的，这个叫做悔改，带出第三个，用在叫你行为的改变，行为的改变。这个字也用在什么？用在军队书里面，这样的向后转。所以悔改是你180度的回头，180度的改变，看怎么说。所以呢，不仅是思想的改变，而且思想改变的根基是出于你认清今天的光景在神的眼中是错的，你后悔，你懊悔。所以报应。那第三个绝对 不会停在。第三个是什么？你会整个的决定会改变，你从现在开始，你的生活会改变，你的态度会改变，你的决定会改变，你的人生观、人生价值、人生目标跟方向会改变。我觉得这是圣经说悔改的，最少这三方面，你可以，我可以用来自己做一个审查。那你有改变？你有改变？那如果第一个没有改变的话，后面讲话就很沉重了。用文士的法利赛人来讲，你休想进神的国，基本上后面几句话讲的，你休想进，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要以为你有宗教行为，因为别人来六八班多了，你就会这样。你一定要这个改变。那完以后，神的权柄能够彰显身上。今天我们以为富有一点，资源多一点，我们以为我们的服事能力多一点，神说这跟神的国一点关系。所以就说，你们说我是负你们疫病干为，主要是我更不认得你。所以神的国是有这个悔改，这个的所谓的不叫条件，这个事情要发生。有没有经历神的国？有没有进到神的国？有没有把神的国彰显出来？你总要这样思想，先从自己开始。你为错有懊悔吗？会痛苦的，这个用这个字叫懊悔哦。如果圣经话叫披麻蒙灰是，不是说哎呀对不起了，对，不是指哎呀好遗憾，不是遗憾，是懊悔 remorse， 不是就是 regret， 哎呀好遗憾，但是包括遗憾在里面，对，比这个更严。所以原来悔改是你的人三方面都要 involve 在里面。我们叫做人的心包括哪三方面呢？情感、意志跟思想。你的 mind， 你的这一张声讲到你的 heart 的时候，心的时候，不只是让你心脏心，是你里面这个 inner being， 你里面这个人是包括这三方面。这上不见得看得见，但确实是这么真实，是你的 emotion， 你的感觉，是你的 mind， 是你的所谓的意志，你的 will 在里面。原来悔改是 involve 这三样事情，这才是真正的悔改。为什么用这句话要结出悔改？用这句话叫我们的悔改的心相称啊，用刚刚讲的这句话，换句话说，你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是不是这样说？也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当一个人决志，一说你最后决定的时候，基本上您经过前面两个的 exercise。你觉得你的错，你的这个事是对错吗？你觉得既然还在最终，觉得很无所谓，觉得很好，人家撒谎你也撒谎，人家偷你也偷啊，觉得啊，这人之常情嘛，人不为主，天诛地灭等等这样。哦，这个社会本来就黑暗，我在社会，我不跟他们抢，我还怎么过日子？我不撒谎，我怎么过日子？我在报的时候，报账、报税、报什么？我不偷一点的话，我怎么会有？所以当我讲职场的时候，不见得每个人都接受，因为这是社会上。但一点都不觉得这样做是痛苦的，是所谓的是罪，是得罪神、得罪人，更是得罪自己。什么叫得罪？因为这叫你远离神的，不是人叫你远离，不是神叫你远离他，是你自己抓这个东西不放，你跟神是过不去。那底下你要问错在哪里，或者错改过来是怎么去改法。所以我常说，如果不能够饶恕的话，我一定去跟他道歉，我一定要祝福他，祝福到一个程度，我不一定要道歉的道歉，因为道歉有时候他还不知道我恨他什么东西，不过我会对他好，我会用圣经话，你要爱你的仇敌，这圣经说你要为他祷告，而且他的需要你要关心他，不是将功赎罪，这表明是你的悔改与所蒙召的恩相称而已，你结出悔改的果子。有一次我跟一个姊妹跟我讲，我说你要跟你的牧师道歉，他听完以后，那时候我还要讲，你跟他道歉就好，后来他跑去跟那个牧师道歉，那牧师因为这姊妹跟我说，牧师说我都记不得这件事情， 那我后来想对了，不要每件事情都去道歉 OK， 就因为他根本记不得，他也不知道，反正没事变成有事。但是你的整个态度要对，你还恨他吗？你看到他就气吗？真的基督徒也会这样的。有一些传道人跟我说，他看到那个人就不是气，他就怕，他会发抖的。因为那个弟兄那个姊妹曾经这样伤害过他，指着这个传道人，我说这样你怎么带呢？你怎么过日子呢？你怎么可以显出神的大能呢？如果叫国度，你为他祷告会有果效吗？不是气他就是怕他，你这样为他祷告有果效吗？那这个事情不是神的问题，也不是他的问那个人的问题，是你的问题啊，是你过不去啊。就像刚说，你跟他道歉，他不知道，他基本有回事。有一次我去这个去外面分堂讲道，那天师母牧师不知道要开过什么，所以师母把我送到车站，大概从教会开去大概五分钟就送到那个车站。在车站之后，他就跟我讲，牧师我要跟你道歉。我说道歉什么？他说哪天几次这么多少年前我来的时候，有时他在开会，什么讲一些什么话，他说他觉得得罪我。我就笑道，师母啊，我根本记不得这句话，我也记不得有这个事情。我突然发现，你看呢、啊？如果这事情是几年前事情，他会卡在里面卡几年呢？今天他当着面，他跟我讲的时候，我真记不得了。师母啊，你跟牧师两个很努力很作证，我在肯定他而已啊。虽然他们碰到服事的困难不是没有困难，因为这个婚姻过不去，他总觉得碰到困难的时候是神还是跟他算账，可能撒旦在后面还在，你看还有这个缺，你怎么可以服事？他总是把这个，最近我们跟我去卫队夫妇祷告，这个弟兄他碰到一个很大的挫折，他就问我信主问我这样讲，我说弟兄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会给撒旦魔留地步。你思想过没有错？有没有做错？错就是悔改，不要跟自己说就是你这样错，所以这个事情的惩罚就临到你。 OK， 如果是错你就悔改，如果是错你就悔改，就用刚才不要再错，跟神认罪然后悔改，从今天开始不再错。如果该负的什么责任你就负，但是千万千万不要给撒旦魔留地，千万不要自己再控告自己。法官控告你，你可以辩论，因为你没有错，或者罪得赦免，你把罪再还。朋友其他亲人控告你可以，但千万千万千万不要自己控告自己，不要受外面的影响，变成别人的控告，变成你对自己的控告，环境对你的控告，变成对我拒绝，我控告我自己。当然我不代表说我是圣人权，但是我悔改就悔改，认罪就认罪，我要这个我这个人的心是被 set free。 你笑着对我讲，你气着对我讲，你温柔讲，你骂我讲，我决定不再控告我自己，我有错我就跟你认罪，我有错我就跟你道歉。所以三样事情很重要，第一个你会 change your mind，思想改。 The reason is 不是因为哦，原来我改变的思想呢，哦，我以后就更加的所谓得到我要的好处。哦，牧师啊，如果你说我这个饶恕别人，我的这个手就会好，让我赶快饶恕别人，不做这种事情。难道你没有错吗？如果我饶恕你，我就饶恕，然后他赶快把钱还给我，因为在打官司。我不知道，饶恕你，因为你错了。错了，可能不是我最先发生的。很多时候我常问呢，为什么你对他这么好呢？你看我对他这么，现在他骗我，那我还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你对他这么好？因为他对我好。 OK， 困难了，对你好没有错，不过他对你好的时候，你心中开始有没有对他，因为他这个人对我好，是否可以在这上可以得一些占一些的小便宜，这有没有错？当然有错啊。哦，他这个对我好像，有一天他就向你叫你帮忙一些事情，我这个人对我讲，我就帮忙他。不过你帮忙他是没有条件的帮忙他，是没有代价的帮忙，没有计较帮忙，还是这样对我好？对啊，哦，他家还蛮有钱，这个他有影响力，如果到有一天我需要的时候，他来帮我，所以我再说。我对于很多的这个所谓辅导，所谓的 最后对我来讲只有一件事情，我相信大概到我离开这世界，我迟早只有一个信念，我要破碎，就是我觉得要对他好，因为他对我好。为什么对他对我，我知道他对我好，因为别人对我不太好，因为我可以加上得一些的好处，甚至一些小便宜。你看别人都不会称赞我，只有他会称赞我。别人我需要，他不管，哎，我需要，他就帮忙我。我不说这叫错，我不说那个人帮忙你是错，不要把定人家的罪。不过要问你，你的动机是百分之百的纯正的。原来这一年来，我操练是操练这种东西。我讲一句话跟你讲完，我有任何动机吗？我讲完，我希望你给我什么吗？是得着什么吗？所以很重要的，当你比如说这个事情或这个人等等卡在你心中的时候，你觉得对吗？你觉得很舒服吗？你看见他就气吗？就不安吗？就害怕吗？我想呢，什么都想，那你怎么办？错在来，错在如果圣灵光照你，错在哪些事情出不来，这时候你怎么办？当然你可以跟他道歉，这很明白，可能会用另外一种的方式，你为他祷告，用圣经的话，他需要的你给他，这圣经说的，怎么对待你的仇敌，我们在弄过登山宝训，你为他祷告，甚至走一里路啊，两里路啊，等等的，啊里一外一啊的，就用实际的行动，我觉得这是最管用，因为这叫做结出的悔改的果子来。有人得罪我，以前在讲，当然我的老牧师受不了。不过我觉得我坚持做一件事情，甚至有人说你还这样关心他，是另外一个同工。基本上我真的很有心培养他，他最后讲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只是因为他向我要一样东西，我没有给他那样东西。我觉得我不能够给他，我也觉得不是我能够给他，因为是教会的，他就讲一些话。但是我从头到看到他，我就很难过，甚至有会气，因为听完一些话传过来就气，怎么会这样？那看到他变成我也很难过，就是他离开我们教会，因为他去别的教会，别的牧师给他他要的东西。我做一件事情，只要碰到他，就是他，或者碰到他的妻子、他的姊妹，碰到甚至他父母都不在，碰到他们两个孩子，我定义要爱他们。两个孩子在那边晃来晃去，我定义走过去跟这孩子讲些话。这个弟兄在哪，我定义走过去问他工作怎么样。到现在我认为，我不知道他的看法怎么样，在我心中我一点梗都没有，我一点卡在没有。你说牧师这容易啊？我在做起上，那时候他在我们教会这几年的时间呢，你觉得碰一次面吗？几年的时间呢？一些话传过来说，不是他直接跟我讲，如果他直接跟我讲，我就我们讨论嘛。他是兜着别人来，这个不来，我的老牧师有一天都找我，永亮啊，你不要对他这样，讲了没有一样东西是对的。牧师，你在讲破碎，我在讲破，不是我在讲破碎，我是讲怎么破碎。你觉得很好受吗？怎么会好受？你觉得那时候赚很轻松吗？哪有轻松？你觉得这很得意吗？很难。他在那里，我还说我要不要走过去跟他打招呼？是吧？让我开口是讲什么？让我的态度不要一直黑个脸过去。尤其刚才听完别人讲什么东西，给我力量，这叫圣灵工作哎。这是天国文化，这天国的力量。所以有时候啊，晚上走过时候，那时候父就这样，哎，叫欧牧师，你们怎么今天还没叫做欧牧师？牧师你在装，好像有事被没事 ，maybe 我在装，但我要跟你说，我是在努力活出天国文化来。懂的人感谢主，我生命有点成长；不懂的人，可能在装呢，你好啊，没有这种事情。装一两次可以了，你装几年是很难的。后来他离开我们教会， 后来他又回来，我没叫他离开，也没叫他回来，他回来跟我们教会融合在一起，真的好像没有事情发生一样。后来我就回台湾，后来他又回到去别的地方去，好几次我们就问他，我们在一个弟兄姊妹家碰面的时候，他问问我台湾怎么样，我问他你怎么样。我感谢主在这里，天国文化是把神的旨意彰显出来，神的旨意只有一个，叫神与人和好，以外叫人与人和好。悔改是 must， OK， 悔改是你的最基本的，这个叫你的改变的想法，改变想法的后面一个最大动机是因为你知道错了。在这个时候，那到底怎么办呢？你需要有一个悔改的意志，决定行动，你会大小上更加的留意，因为你不悔改的时候，因为没有错，他先伤害你，然后你悔改的时候，你就要说不要伤害他以外，除非说因为这个人在伤害里面，他伤害你，所以你继续做一些事情，在他伤害当中不要计较他，倒过来在他伤害你的里面，我说在伤害当要他伤害你的当中，不要去计较他，倒过来去爱他，去关心他，不要过头啊，千万不要过头啊。这个就照你圣灵给你的感动，结出那懊悔的果子来。我相信你会见一个很好的。在我过去服事当中，我真的自己操练过好几方面的东西，有些是同工误会啊，有些等等的。但感谢主，今天我们还是很好的同工，因为这些问题，你说这叫这个人际关系？你这个叫做所谓的要什么这个辅导学什么弄的？我觉得都有用，我不说没有用，但对我来讲只有一个最管用，叫什么？
破碎。
我们去祷告。我们现在开始从神来祷告，我们感谢主在我们这样的工作，就是去引领释放我们，就好像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被释放的，让我们确实不是讲天国文化，是活在天国文化里面。所以我们说，我们用已经进这个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别人的债。我们一天还跟人家计较呢？你怎么知道这样？因为你看到你就不顺眼了，你想到他就心中耿耿于怀啊！这个一定要处理，不然的话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靠同神来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真谢谢你，在圣公的下带领我，把你带到新的当中。好，叫我能够所做，就能够讨你的喜悦。主，我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主啊，继续帮助我，帮助我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结出那个果子来，哦，好叫我们的整个的悔改的心能够与所蒙召的恩相认，以至于我们就知道我们在神你的国度的里面，给我们力量，哦，主啊，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主啊，出一些人带领我们向你信任，感谢你赞天，我们在现场，我们感谢和赞美，求主在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保守我们的思想，保守我们的情绪，保守我们的意志，总让我们领受这个的文化，是进到全人进到这个文化的里面，就是你掌权的这个文化里面，你掌权你会负我们的责任，你掌权你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你掌权就是要我们每一样事情大小事情都走在你心的里面。哦，主啊，恩待我们，把今天的时间交手中，主啊，就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